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上礼拜在华固国一堂讲到的时候，用的是刚所读的这个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中间。讲到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受哈，就是说，就你看这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讲完了之后，你把新闻打开，就大水就来了。所以不是说苏牧师很厉害，选经文很厉害，就是上帝很厉害。因为你选的时候，我是照着顺序在传那个马太福音的那个部分。这个顺序呢很早就定了，但上帝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很准的。那所以我就讲完道之后就在想说，上帝你这是又要讲什么？这个很奇妙的，因为这个顺序太奇妙了。那过去一个礼拜，我相信你们都看了很多 Houston 相关的这个消息，其中有一则在微信上可能很多人看过，恐怖灾难来临，人们都惊慌撤退，路上忽然出现奇观，数百辆车子打着红灯。然后后面那个这写文章的人好厉害，向着地狱中心开去。看过这个微信的请举手，可能还不多。好，那这段微信里面呢是这样的，大水来了，大家赶快撤啊！然后你这个记者呢，在撤退的这个过程里面，看到，怎么突然有几百辆的车子呢？它停在开着相反的方向，而且不是开在路上啊，它是开在路肩哦，几百辆打着双黄灯，然后这个。记者就想说，这奇怪了，这群也不是军车，也什么车都不是，为什么几百台这样子往相反的方向开呢？那他就这个记者是这样写哦，他说这些人怎么回事，不想要命了吗？在天灾面前见过人拼了命往外逃，还没见过不要命往死里送的。然后他开太好奇了，他停下来，他拦一台车。那开车的是一位头发发白的老大爷，旁边还坐一个大妈。大爷，你走错方向了吧？政府竟然让大家撤退了。大爷摇下车窗，问了记者的身份说：“我们住离 Houston 不远，听说这里灾情很严重，很多人还困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过来看看。”然后呢，这时候记者才注意到每辆车子后面都拉了一条船，上面充满了这个各样的救生的用品。哇，大家是带着船去救人的。好，大爷，这是谁组织的？没人呢，我跟我老伴自己来了。然后他忍不住了，拦了一辆，再来一辆，下一辆是什么呢？老爸带着那个五六岁的儿子，他说这淹得太惨了，儿子在学校没事干，我就带他过来看看。你们都自己来的吗？没人组织吗？没有，我们自己来了。那再过来就看到这个很感动，戴着老花眼镜的，开车都在发抖的老人家，还有这个来不及脱掉制服的，满车都是工具的修路大叔，还有从工地赶过来上面还有纹身的这个黑人的卡车俊这个俊哥，还有很多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和他们的家人。没人组织啊，我自己来了，几百台。然后呢，那我就很好奇，哇，这个你知道去救灾呢，这次救灾有人那个电线掉下来就触电电击，有人就不见了，那救灾员都不见了，这个不是好玩的，这个根本就是 真的是玩命了。那我就很好奇，就是这群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当然这群人有很多不同人，其中有一个很特别显著的，我就看到一个显著叫做 Cajun Navy。 这个 Cajun Navy 呢，你如果仔细看，你回去网络上找一下 Cajun Navy， 你会发现它是这个纽约时报呢 New York Times， 它现在掉那个标题 Why does America need the Cajun Navy？ 为什么美国需要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哈，我就听着在称呼它叫水军好了，因为他拉着船去救人嘛哈。那我就有好奇，这群人从哪里来的？那这一队呢？当然有很多队啊，有很多就像刚刚没有组织这样就直接跑来。那这一队是有组织，那是怎么组织怎么来的呢？那竟然是150 miles Louisiana 的那个地方，那这群人怎么来的呢？他就这样讲。这个记者去访问这群人里面的其中一个人，这个是谁呢？这原来是一个70岁的大妈，叫 Teresa Bear。那她有一个女儿叫 Donna。他是半身，就是很不方便的，大概15岁就身体就不方便行动的。然后呢，那前几年大水来的时候呢，他们家都很危险的，特别是女儿行动不方便，所以淹了一楼，哇，赶快跑到2楼。然后呢，就跑到2楼的时候，他朋友赶快通知了一个船主叫 Kevin Lawson， 然后呢他就冲过来，然后就把他的这个15岁就行动不方便的女儿呢，就把他救上来，衣服包着，然后全家救上来之后没多久了，整个房子就被大水冲走，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那个美国的那个救难署就是 FEMA 呢，就给他一台这个旅行车，可以用18个月。那所以他们是一群几乎一无所有的人。然后新闻上这样写，这一群人呢，事实上是一无所有的人，但是他觉得他们的生命呢，不是政府救的，而是他旁边的一个邻居愿意冒他的生命危险救了他们。所以这群人都是蓝领的劳工阶级的。那这个纽约时报就写说，这一群蓝领的这个家庭呢，是被一群蓝领的英雄带着船把他们救起来，然后他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救命之恩之后呢，他们虽然一无所有，他们就加入这个 Cajun Navy 的这个队伍。所以当大水来临的时候呢，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能活着是因为我的邻居冒着生命危险救我，所以那个镜头，所有的车队车辆完全往安全的方向走，而他们这几百台车辆却往一个地狱的中心方向走。你就回过头来看，我们刚刚开始读的经文像不像？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那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少，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人也少。记者的标题是走向地狱，其实在生命的深处呢，它绝对不是走向地狱。他们的生命我当然不大确定它里面有多少基督徒，但是他们有很多祷告在里面。但是你看这幅图面，就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光景。当所有人走向一个很宽的门，通向灭亡的时候呢，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要进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拯救他们。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事呢？因为我们都被拯救。那 就是说，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光景，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堂会林顿国义堂，我们所当看见的一个意象。无论你觉得我们这堂会，我们个人是多么样的微小薄弱，但是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被神拯救的。当你敢深深感受到你这个生命是被神拯救的时候，当你到教会来聚集的时候，你就像一个 Cajun Navy 救难的水军一样。不要觉得这条船小，这个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单薄，因为我们乃是靠着主的恩典一起，要想还这个救命之恩，我们还不了，我们就是领受这个救命之恩。我们知道刚刚那个红军讲到，我们的整个 Newton 的附近有那么多人，那个真的像在大水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力量开船去拯救他们。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就是那个大水之中被你拉拔上来，罪恶的大水之中被你拉拔上来，被你所拯救的人。就像刚刚那个 Donna 那个女儿，那个贝尔这个全家，当他的船出来的时候，把他们拉拔上来，然后整个家就呼噜就水就冲走了。主啊，我们岂不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吗？在这个大水之中你把我们拉拔上来。主啊，我们向你承认，很多时候看到别人在大水之中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勇气，我们没有像 Cajun Navy 这样的勇气，我们敢冒着生命危险去往前冲，然后去拯救他们。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信心不足，求主添加力量给我们，求主用你的灵、你的意、你的话、你的道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跟随你，快跑跟随你。主啊，我们也知道要唯独遵行你的旨意实在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你所拣选的，是你拣选我们成为这个 Cajun Navy 一个救难的水军。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说，阿爸父，我们求你差遣，求你引导我们，奉主圣名求，阿们。啊，这个开场白比较长一点哈，但是这几天呢，我就看了这些文章之后，就觉得这个一直到在脑海里面，为什么这群人，这个真的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愿意这样子付出生命的危险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然后为什么愿意去走一个窄路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这个我会不会因为把陈牧师的讲道讲一部分给你听，他到时候跑过来再讲一点，我讲一点点啊，讲一点点，免得把你胃口都弄坏了哈。那个陈牧师提到说，有时候我们要走一条困难的路，哦，那个可能看起来是窄路，那我就想到说，我昨天呢，就载我女儿回家的时候，女儿跟我讲一件事，很好玩。她说，这个她碰到一个这个她的同学哈，他们都是 Newton North 的这个学生哈。那他们是在开一个 Newton North 的 Christian Club， 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在学校开的 Christian Club， 然后他们在训练，然后他就讲到说，哎，他这个妹，他的同学的姐姐哈。中国人的 ABC 哦，然后故意选择到韩国教会去服侍。我说哇，不容易啊。那我说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哦，原来他一直想做跨文化的宣教，所以他就在这里找一个韩国人的教会下面先学习跨文化，对一个很陌生的地方愿意去走这条路。所以你仔细看哈，从第十三，对不起，大家知道我一定有老花眼，这个第几节有时候看不准哈。第十三节一直到二十这个九节呢， 你会看到这耶稣的这个传讲的这个信息全部是连贯的哈。你会注意看哦，窄门、小路、少人，这个小路的这个小哈，在原文里面是就走这条路会被压迫的，这路不好走的。然后呢，会通向永生。然后呢，他却是在通向永生的时候，你却是把你的根基，二十四节，根基却栽盖在磐石上，然后各样的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呢，永远不倒。然后另外对比是什么？宽路、大路啊，宽门大路，人很多，却将将灭亡。然后到后面你就想看到说，哎，有的人就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我上次来的时候可能稍微提到，就是我这阵子我在华埠讲道的时候，我是参考很多中马田牧师的这个讲道。那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这个磐石是什么意思？这沙土是什么意思？那中马田牧师就这样讲哈，你可以想想看看他讲这个，看看这个有没有意思哈。他说为什么人会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呢？有可能几件可能。第一个，要快。那为什么要快呢？因为他很急嘛。为什么要急呢？因为他很短视。那什么样的人又会把磐石盖在这个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呢？就这个人是比较稳的，是愿意等候的。这个人是远瞻，看得比较远。所以你看到这两种很不同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那有时候我们就在想，那到了这个第十五节的时候，说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然后这样啊，这个假先知呢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啊，然后从他果子认出来。那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这个中老牧师讲的很有意思哦。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想想看说，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谁是假先知？哇，我们想，就想到啊，可能是这个，谁是披着羊皮，然后这个外面里面是狼，外面是披着羊皮，是不是耶稣？你是不是讲这个人？是不是讲这个人？那中马田牧师呢？这个。就他就带我们往后看啊，你看到第二十二节，他说有人对他说：“主啊，主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那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人，离开我去吧。”到底谁是假先知呢？到底谁是披着羊皮，那里面是残暴的狼呢？因为我在那个这一段，我也是在华埠带福音班的时候，我就问那些福音朋友，还有一些刚出信的，你觉得谁是假先知？他们讲说，哇，这个。那最后呢，我就讲说，你觉得假先知是指别人吗？然后每个人愣住了，假先知会不会是指我们呢？因为那个重点是披着羊皮，里面有残暴的狼心。然后我说，大家夫妻吵架的时候比较像什么呢？会不会有一点？因为假先知不是他这里讲的假先知，不是讲说跟那个基督教信仰差别很大的，而是看起来基督教信仰看起来差不多的，看起来外表都很近前的宗教的模式，什么画面一样都有，但里面却跟神远一样。那通常怎么知道呢？夫妻吵架的时候就知道了。平常大家很亲热很亲热，夫妻吵架的时候啊，那我的名字哦，你注意看我的名字，苏耀朗。这个我也很麻烦了、啊、那所以我这对这个字特别，当然我那个朗跟这个朗不一样，我不是苏耀良哦，不是苏耀朗，我是苏耀朗哦。但是我这很深的感受，就在这个预备的经文，大概预备一个月之后，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我就想说，那披着羊皮里面有残暴的狼，那不是指别人吗？那是指我们自己、啊。然后我就哇，这神很厉害又很幽默。 让我看，让我去想起我信主前什么光景。哎呀，真的是书要朗啊！我还想着很羞愧啊，说怎么羞愧法呢？因为我发脾气的时候，那脾气就我那个发脾气的时候，一生气起来，钢笔一丢，你知道那个以前钢笔有钢珠的，钢笔一丢，插在那木板上，直直的立着。现在没这个功力了啊。但我想说，哇，脾气这么坏，那这个更深的难受一点，就那信主之后呢？信主之后有哪些改了？的确改了不少，而且再也没有那功力这样这个一指神功这样。但是我还是感受到那个残暴的那个部分还在啊。所以你越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啊，那个不得了了。那中马田牧师带我们说，这不是讲别人哦，因为本来在福音班我讲说，哎，我跟他讲说大概有哪些可能是假先知表的。后来说，我说停一下，我们在福音班那个福音班说，对不起，我先跟你们郑重宣布一下，这个有假先知的这个嫌疑的，第一个是我。那这讲完了之后，每一个福音朋友啊，还有出信的人，他讲说，对，是我们自己。然后这时候，这个悔改的心就上来了，哦。然后我们再仔细看啊，这个后面那个22节到23节，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中马林牧师这是相当震撼的经文。他说：“我奉你的名传道。”那你们想说啊，你们传道很倒霉了。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是传道人，要想着奉你的名赶鬼啊。不过我跟陈牧师这个经验不多，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啊，通常我们这个也比较不在行哈。然后我就明明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做人离开我吧，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个认识这个字呢，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它不是讲说我认识，就外面那个认识，那个表示。那个认识这个字上是很深的，那整个从旧约到新约里面，那个是指说我们在身心灵跟神有很深的亲密的关系，那个叫认识。然后呢，什么叫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作这个字是劳心劳力，恶是不法不义，就整天你劳心劳力在做一个不法不义的事情。那什么叫不法不义的事情？就是跟神对抗的事情。那我想说，前面有很明显的宗教的外表，后面怎么会跑歪掉呢？所以在思考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请大家往前看一下，这个很常常有的经，您可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前面5章27节讲到说，耶稣也是耶稣直接讲说不可奸淫，然后28节他讲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面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你注意看29节，看呢，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宁可失去白体中一体，不可全身丢在地狱里面。哇，我们刚看那个例子哦，走向地狱的中心。若是右手呢，也是这样干，就剁掉。这个当然这是比喻用法哦，但是这个比喻用法讲得很严重啊。好，那我们再仔细看，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什么叫淫念呢？淫念就是渴求啊。我常常用一个这个圣经的译本哦，其实不是译本，它是这个台湾的一群基督徒做的，叫信望爱网站。那他就从原文去翻了一点点过来，他的这里的方法是说，看见女的就想要她。好，我们今天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对，我们现在是在男的女的都一样。然后你仔细看那个经文，什么叫渴望的那个意思啊？那渴望的意思呢，其实是还是比较深的。因为这个渴望的意思呢，它是这样子。我在跟年轻人谈，就帮助他们在成长谈恋爱的过程了，那我就这样跟他谈，我说你想找什么样的人啊？我说我不知道啊，那我帮你解释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喜欢找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喜欢找一个对你很了解你的人？是啊。然后还有能力照顾你的人？是啊。而且他真的有善意
你好好的爱我，他又说色。那你会不会期望这个人了解，不要了解一点点，了解深一点，完全一点，色。那这个人有能力爱我，能力爱你的时候，是不是他能力越多越好，色。然后他这个有善意爱我的时候，是不是善意越多越好，色。那我说你知道你在找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就找不到这种人啊。我说对吧，因为你在找能够深入了解你的人，但是你通常不会满足，对不对？你希望找一个完全能够了解你的人，那叫什么？全知。你在找一个完全有能力爱你的人，那叫全能。你在找一个完全有善意爱你的人，叫全善。全知、全能、全善，你在找谁啊？你找神嘛，是啊，难怪你叫你把你女朋友叫做女神嘛，你把男朋友叫男神嘛，这年轻人呢，他们是很神的，他们讲男神女神是讲真的，不是那个嘴巴恭维啊，因为那是心里面的渴求啊。好，当你这样找的时候，你心里面，我们不要讲说动一念只是一个对身体的这个一念而已，其实不是那么简单。那讲渴求的时候，那个渴求是对身体的渴求，对心灵的渴求，对心的渴求，对灵的渴求。我们讲说精神出轨，我们从来很少讲说灵里面出轨，灵里面出轨就会精神出轨，精神出轨就会身体出轨。好，我们讲到这么深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找一个男神女神，那是假神嘛，我们找一个假神来取代看不见的神的时候，我们跟神怎么能可能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呢？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一点呢，再回过头来看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是讲说我跟你从来没有一个很亲密深入身心灵建立的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现在路上一走，看到一个比较好看的，你的身心灵都跑出去了，那你叫耶稣基督怎么认你呢？所以你登山宝训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站立不住啊。然后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登山宝训耶稣所描述的再也不是讲别人了？那个什么是披着羊皮呢？就是宗教的外表。什么是残暴的狼呢？就是假神放在心里面嘛，表面上是敬畏神，心里面却远离神。所以周马田牧师讲了一个两个很厉害的东西，他说一个是你有自觉发现自己开始假冒伪善，哇，另外一个更惨，不自觉的假冒伪善。什么叫不自觉假冒伪善？就自动自变，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当你圣经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在神面前肃然起敬。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就像在大水之中，大水之中你随时生命都要垂危了，随时就会被大水淹没，被罪的大水所淹没。周马田的牧师在这个他里面这样讲说，我们现代时代哈，他当然那个时代大概是我出生的时候，1960左右嘛。那说那个时代呢，讲到的时候就很少讲到这个东西。什么是假先知呢？假先知说大概讲起来讲很多神的爱，但是从来不怎么爱提神的圣洁，不怎么爱提神对神的敬畏，特别更不提神的审判，更不提神的悔改。他说这个情况呢，跟当时的这个 John Wesley， 就是这个美国早期大复兴时代的那个背景是很不同的。那时候呢，他们使人害怕神的审判，对灵魂感到极大的痛苦，可能长达几个礼拜。这个约翰本人的著作叫《丰盛的时代》里面，他说他忍受了18个月的悔改之痛。他承认在神面前是有深入的过失，是有罪的罪人，而且承认自己应该走向地狱，
也就是承认自己里面有罪，渴望的摆脱他，背向他，就是放弃世界，不管代价如何，放弃世界的意念和外表行为，并且舍弃自己，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你最亲密的人，甚至全世界人都会称你是笨蛋，你是蠢材，你是宗教的狂热，甚至在金钱上短缺，但是没有关系，这就是悔改，这就是他讲的假先知的部分。但你仔细去想，哇，我们这个时代跟那个这样的一个假先知的对比，我们都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那讲完之后，你就想说，完了，但是苏牧师你又把我们讲得好危险的，那我们怎么活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个重点。这个登山宝训，你如果认真看的话呢，如果你看不到你自己的危险呢，是你没看懂；你看到自己的危险呢，你就会敬畏神。那你怎么敬畏神？因为如果单单靠我自己的力量呢，单单我在嘴巴这样跟你讲哦，救不了你的。因为我们神做了一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特别在旧约里面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知道人就是自己像那个休斯顿大水一样，咕噜噜噜，随时都要灭亡，所以他主动跟我们立约，然后立了约，他还知道我们一定会背约，然后背了约之后呢，他讲一句话，因为我立了约，而且这个立约是单方面的，因为我没跟他立约啊，他主动立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背约，那背约的时候。我们背约，但是他讲说我不能背乎自己，因为我立了约我要守，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耶利米书里面的，就是我要在你们背约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律法写在你们心上，让你们遵行起来。好，那你说这个苏牧师啊，这个怎么应用呢？这很简单，你去想一下，我们已经信主了，你为什么能够坐在这里？其实实在是他的恩典。我们有多少次可以走到一个地步，我根本没办法回来坐在这里。我跟那个福音班朋友讲说，你不要以为我是牧师，我能够坐在这里跟你讲一句恩典的话，那个不是因为我很厉害，而是因为神很怜悯。我不可能坐在你面前跟你传福音的，因为我知道我的状况，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是深深被怜悯的。我如果没有一个被怜悯的神来爱我，我是今天是在大水里面，我完全没有希望，而且甚至于在我背乎他，甚至距离他远离他的时候，神还用慈神爱手把我拉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翻转的一个原因。在这个乌干达，你们可能听过这个乌干达大屠杀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次有一个校园团体，乌干达校园团体大概有4万多人，那它里面有一个总干事叫 Anthony。 那一年呢，乌干达这个所谓大复兴之后，后来就碰到整个乌干达的大屠杀，借着种族的名义来了很多的大屠杀。然后这个 Anthony 呢，他就想冲出去跟他们，就想保护他妻女嘛，想冲出去他们跟他挥打一顿。然后他想到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碰到过，他出去大有斩获，但是呢，这时候神的灵到了他心里面，提醒他说，一个礼拜前你去退休会讲道的时候呢，暴动在途中发生，神给他一句经文说，主啊，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之下，等到灾难过去，神就把他带过去了。所以他慢慢听到心里面一个微小声音说，你常常讲到教训人要爱你的仇敌，为他祷告，现在你竟然要死在浴血抗争之中，与其死得像个男子汉，为什么你不会想到要死得像个基督徒呢？他就认罪祷告说，主啊，赦免我，我想用我的方法来抵抗，求你施恩于我，使我至死都能顺服你，我祈求你施恩给这些人，如果你的旨意是要我们死，求你让他们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为他们祷告，就像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祷告一样。然后就在那刹那，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深邃的平安如海潮涌进他的心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父，我们读你的话语就战惊无比，
因为我们实在太背逆你了。但是我们也快乐无比，因为你的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完全不配的地位，从不义，完全的不义，变成因信称义。也因着你圣灵的带领，借着水更新我们的心，引领我们来遵循你的旨意。是的，主，靠我们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力量能够真实的遵循旨意，因为我们都很容易变成假先知，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但是因为你能不能背负你与我所立的约，你把那恩慈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石头的心换掉，换成肉心，柔软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祷告、讲话、传你的恩典，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这么深的恩典，奉主耶稣名求。